实在是何等的美好的事情。那我生病的时候，我的小孩子就跟我说，那礼拜天我们还要不要到教会来聚会？
我就说我还要讲道啊，他们就给我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就说那你需要两只麦克风才可以讲得清楚啊。感谢主啊，今天只要一只应该就够了啊。那么我知道许多弟兄姐妹都生病，所以请大家能够保重自己的身体。在我们打开神的话语之前，先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每一次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聚集，都是主你给予我们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主啊，我们接下来要同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的心，让我们不但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语，也愿意照着主你的话而行。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一下这一段时间，我们将同心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127页，那个简体字是81页。约翰福音第二章13节到21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约翰福音第二章13节，请。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店，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好，就停在这里。洁净圣殿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具争议性的一项的行动。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有些人可能会想到像是一个恶霸啊，来到市场强行占据这个市场的一个场面，也有人可能会想到是有人去踢馆的那样的一个场面啊。如果你很难想象啊这样的一个景况的话，那么我这里有一幅图画啊，你们可以借着这幅图画来稍微想象一下，那么当时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不管你想到什么，其实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情呢，不同的人看了之后呢，那么都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会觉得这件事情完全破坏了我对耶稣的这个印象哦，就像我们刚刚唱的那一首诗歌一样，耶稣应该是好像是很温柔、很有忍耐的、很慈爱的，那么怎么会在这里好像是地痞流氓似的哦？不但没有善待人，而且呢还来欺负这些好像做小本生意的人。耶稣这样做好像是这些人没有向他缴保护费或者是忘了缴租金，所以呢就不让他们在这里做生意如果耶稣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还值得我们来信靠他吗？有的人可能会觉得，那么去信靠这样一位在公众面前会公然发怒的人，那么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今天如果有牧师也在教会这样子拿着这个鞭子，然后又在这里掀桌子你看这个教会还有没有人会来还有没有人会觉得这个牧师有爱心？还有没有人会相信这个牧师所讲的话？ 另外呢，也有些人读了这段经文之后呢，会觉得哎，主耶稣这样做呢，实在是大快人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呢他做了一件一般的人不敢做的事情。那么当时这些人啊，之所以能够在圣殿里面做买卖啊，虽然呢他们不一定是什么样的一个大人物，但是呢他们能够在圣殿里面做买卖呢，那么一定也是经过管理啊这个圣殿的犹太的祭司他们所允许的。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啊，他们的背后其实也是有那个靠山的，有那个啊，犹太帮或者宗教帮的老大在后面撑腰哦，所以他们即便在圣殿里面做买卖呢，那么这些小老百姓他们看在眼里呢，他们不敢怒，而且也不敢言。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他不但敢怒敢言，而且他还敢动手敢人哦，这就像大侠出面行侠仗义，为他们主持公道哦，真是大快人心的一件事情哈。但是呢，今天啊，不管你怎么样来看这段经文，即使这一段经文不但不是在描写耶稣是一个流氓耶稣的形象，也不是在描写啊耶稣是一个大侠耶稣的形象啊，既然都不是，那么这一段经文到底在讲些什么呢？弟兄姐妹，主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情在四本的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如果你有稍微留意的话，你就会发现在这里约翰福音他记载这件事情似乎是发生在耶稣早期传道的时候。那么在福类福音，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呢，则是发生在耶稣传道晚期的时候。那么在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同呢？有的人就认为是有两次洁净圣殿的事情，但是也有人认为是一次，只是因为约翰福音他记载只是要记载那件事情啊，但是他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记载这个事情。在这里我们不管是哪一样的看法才是正确的，在这里这四卷的福音书之所以会记载主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的这个动机呢，都是一致的。他们在这里之所以会记载主耶稣基督洁净圣殿这件事情啊，一方面是要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有洁净圣殿的这个权柄；另外一方面他也让我们看见当时的圣殿呢已经是被玷污了，需要被洁净过来。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就是玷污了圣殿呢？好，我们都知道圣殿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敬拜神的地方，既然是敬拜神的地方，就不是用来做买卖的地方。在这里约翰福音他虽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读其他三卷的福音书的话，在那里都有讲到这个殿呢是要作为祷告的殿啊，作为祷告的殿也就是作为敬拜神的地方。既然圣殿啊不是做买卖的地方，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难道这些犹太人他们不知道吗？啊，这件事情对于今天我们来教会敬拜神的人而言，可能比较难想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今天当我们来教会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带牛、羊、鸽子，我们也不需要兑换银钱才能够奉献，我们只要带着 check 啊，或者有些地方还可以收 credit card 哈。但是在当时呢，这些牛羊鸽子跟银钱呢却都是圣殿里面敬拜神所必须要用的东西。既然这些东西都是敬拜神所需要的东西，为什么啊在那里不能做买卖呢？啊，不能买卖这些东西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一点，首先呢我们就要了解当时的背景。我们都知道当时的人来到圣殿敬拜的时候，那么他们是必须要献祭的， 但是呢，有许多人他们是从外地来的人啊，他们在当时啊，好像不太可能啊，大老远的啊，赶着一只牛或者赶着一只羊啊，从大老远的地方把它带来圣殿那个地方献祭。更何况有些人呢，也不是畜牧啊，不是以畜牧为业的，所以呢，他们自己也没有养这些牲畜。因此呢，为了方便这些人能够来到圣殿那里敬拜，所以呢，就在圣殿里面就有贩卖啊这些牲畜的这件事情产生。那么这个原本的用意呢，可能是好的，是要让人可以更加方便的来敬拜神。就像今天有些的宗教的团体啊，也有这种朝圣团啊。那么这个朝圣团也有这种一条龙的服务啊，就是你人只要来就好了啊，其他什么事情他都一步一步帮你安排好了。所以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同样的，在这里兑换银钱也是其中的一个服务的项目啊，因为各地来的人他们所带来的钱币可能都不一样，而且在这些钱币上面呢，通常都会印有一些的图像哦，像如果当时的罗马人他们用的这个钱币呢，那么上面就会有该撒的这个肖像。那么这些印有啊，这些图像的这些钱币呢，是不能够啊应用在这个圣殿里面的。好，这些在犹太人他们对他们而言呢，都是属于不洁净的东西，所以呢，不能啊在圣殿里面啊奉献或者是缴纳丁税使用，所以他们必须要换成啊圣殿所指定的这个钱币，才能够啊缴纳这个丁税。那么这个情况就像我们来到美国一样啊，我们当初来可能有人带的是人民币、台币或者新加坡币、港币这些东西，我们在这里啊也是不能使用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原本好像是人的好意啊，就是让人可以方便的能够来敬拜神，但是呢却演变成是男主人来敬拜神的一件事情，甚至于玷污圣殿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从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这是因为人的贪婪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在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也同样看见了啊，权势啊，这个财富还有色情这些东西让人腐化。那么今天我们也看见许许多多的人也是假借着宗教的名义啊，来为自己谋求地位、谋求财富。那么这些都是啊我们所应当当心的事情。那么在这里，这些人他们不光只是把圣殿来当作是买卖的地方而已哦，在这里如果他们只是规规矩矩的做生意，这样还好啊，至少还没有那么离谱啊。但是呢，他们不但是做生意，而且呢，他们是敲竹杠。我不知道啊，你们知不知道敲竹杠的意思？哦，就是坑人的钱啊，就是好像抢人的钱，做抢钱的生意啊。因此呢，在其他的三本福音书里面都讲到，主耶稣说：“你们使圣殿成为贼窝了。”为什么主耶稣会说他们让圣殿成为贼窝呢？贼窝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贼窝当然是做不正当的事情的地方。好，那么进贼窝呢，其实就像进贼船一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进过贼船的经验哈？有些人可能原本要参加一个豪华之旅，那个本来是在广告的时候又经济又实惠啊。你知道了之后，但就去报名参加。但是当你到了那里去之后呢，那么要做这个事情也要加费，要做那个事情也要多收费，甚至于还要你去消费啊，不然的话啊，你就什么地方都不能去啊，或者你的晚餐就没有了哈。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碰到这种事情啊，吃亏上当一次也就够了吧。我们不会选择再去那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在当时呢，他们为了要敬拜神，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不得不去到圣殿这个地方，因此呢，他们只好 任这些人宰割。那么在当时他们不但啊抬高这个牛羊鸽子的价钱，而且呢还有祭司在把关啊。有的人就想，那么我就在外面买牛羊再进去就好了，这样就不会被他们剥削了。但是你想啊，这个牛羊带进去就容易过关吗？啊，没有的。因为按照规定呢，这个祭司献祭的牲畜呢是要没有残疾的。那么谁来做这个决定？谁决定这个啊祭牲是没有残疾的呢？啊，不是我自己决定的，乃是祭司来决定的。所以祭司如果看你是外地人啊，你是外来的人啊，他硬要挑你祭牲的毛病的话，那么他总是可以挑到的。哦，这头牛啊，这个脸上长一颗痣。不合格，哦，那只羊身上有几根黑毛，哦，就不行，哦，总是可以挑到一些让它通不过。然后呢他就要你去店里面向那些卖牛羊的人，啊，去换一只没有残疾的牲畜。当然呢这个服务也不是免费的，哦，他去换的时候当然是要加一些的价钱才可以换到一只啊，所谓没有残疾的这个啊牲畜。那么其实他所换到的这只的牲畜呢，可能是先前的人不合格拿去换的牲畜，只是呢这只牲畜呢经过这些店里买卖牛羊的这些人的手里啊，经过他们手之后呢，那么就变成合格的，就好像带有合格的保证的证书一样啊，所以可以被啊，拿来献祭所使用。同样的，兑换铜钱也是这样啊，他不但从那个汇率的汇差啊来赚钱，而且这个汇率呢是他们自己定的啊，所以他要怎么定就怎么定，而且呢可能还收手续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借的这样的机会不是为民服务，乃是垄断市场，乃是做独门的生意。表面上是假借给人方便来敬拜神的这个名义，但是啊，其实不但给人敬拜神带来更多的不方便，而且呢还啊行欺诈的这件事情。因为每一个来到圣殿的人啊，就像被强盗强行剥削一样。如果是你，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我相信这是令人啊不好受的一件事情。啊，在这里这样做呢，也失去了敬拜原有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要来洁净圣殿的一个原因。那么，因为圣殿本来就是要让人来敬拜神的地方，而不是要让人用来做买卖讹诈人的地方。弟兄姐妹，在这里，圣殿呢，不但是给犹太人用来敬拜神的地方，而且呢也是给外邦人用来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在马可福音啊，洁净圣殿的那一段经文里面，他就有提到，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万国就是 all nations， 就是所有的国家，所有地方的人都可以来到圣殿来敬拜神。那么在这里我要你特别注意的一个字，就是第十四节这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殿里这个字。你如果去看 NIV 的翻译，它翻译为 temple court， 所以我们看见它是指这个圣所以外的殿子。我们知道圣所以外有许许多多的院子，从外到内有外邦人院，有女人院，有男人院，也就是以色列人院，还有内院，就是祭司所在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做买卖的地方应该是在哪里呢？应该是在外邦人院，也就是人人都可以对不起，人人都可以进去的地方，也就是要给外邦的人来敬拜神的地方。然而在这里我们看见，在当时却是因为那些人在这里做买卖的缘故，就让这些外邦人 他们缺少地方可以来敬拜神，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来敬拜神，这不但剥夺了外邦人来敬拜神的机会，而且也让人没有办法看见敬拜神真实的意义。圣殿就好像是菜市场一样，这也是耶稣为什么要来洁净圣殿的另外一个原因。今天你想，如果有人来到我们聚会的地方啊，做买卖，有人卖牛羊鸽子兑换铜钱，那么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啊，你不但会听到许多做买卖的声音，而且呢，可能在你唱诗歌的时候啊，也会听到有牛叫的声音，啊，或者是羊在那里咩的声音，啊，或者是鸽子的声音，啊，兑换铜钱的声音，哦，像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怎么样来敬拜神呢？而且又有这些讹诈人的事情，这又会给这些外邦人留下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弟兄姐妹，今天虽然我们来敬拜神，我们不需要献牛羊鸽子，也不需要兑换银钱，然而在我们当中是否有什么样的东西是拦阻我们自己，是拦阻别人来到神面前的呢？如果我们啊有什么会拦阻别人啊，或者拦阻我们自己来到神面前的那些东西，就像当初啊他们这些卖牛羊的人当初啊一样啊，今天我们的教会给人的印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我们教会实际上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呢，还是做买卖交际应酬的一个地方呢？弟兄姐妹，在这里耶稣之所以会洁净圣殿，不单是因为圣殿是万国祷告的殿，是给人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呢不能做买卖啊。在这里我们也看见耶稣实在厌弃他们只有敬拜的外表，但是没有敬拜的心。如果这些人真的有敬拜的心，为什么他们还会去借着这个机会去讹诈别人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不但看见他们滥用敬拜的地方，他们更看见这些人心里面的那种败坏，假借敬拜的名义来自己图利。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主耶稣他所看见的，我相信我们不但不会压抑为什么耶稣他会如此行，而且呢我们还会认同他的做法。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你把你的家开放给朋友来聚会啊，但是其中有些人趁你啊不在家的时候呢啊喧宾夺主，不但在你的家里面呢做起生意来，而且呢还规定那些来到你家里面聚会的人呢必须要先购买他的东西，像是买冬瓜茶或者是啊丝瓜水啊才能够参加这个聚会，那么啊狠狠的敲他们一笔啊，还把你家里面弄得一团糟啊，甚至于原本想来聚会的人都没有办法参加啊。当你回家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情况，那么你会作何反应？你会不会像耶稣这样子啊把这些人赶出去呢？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如果我们家里发生这种事情还是属实的事情，家里面弄糟了呢还可以再整理，聚会搞砸了呢还可以再办。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为什么他会这么着急呢？因为这是一件属灵的事情，这是一件关乎生命的事情。如果圣殿不能发挥它的功用，除了不能够荣耀神之外呢，也让人没有办法 来认识神，也让人没有办法真正的来敬拜神，也让人没有办法来跟神建立关系，也让人啊失去了啊神所要给人的福分啊，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才会心里那么着急。今天如果我们看见同样的情况，我们心里着急吗？我们会不会跟耶稣一样急着要来洁净这个圣殿呢？还是我们无所谓，反正有敬拜的形式，有献祭，有奉献，那就好了呢？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是怎么样来洁净圣殿的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一方面他完全的赶出这些人事物，让圣殿可以恢复以往的用途，另外一方面则是教导他们圣殿真正的用途是什么啊，乃是作为敬拜神所使用的，而不是做买卖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毫不留情的将那些原本不属于圣殿的这些的事物呢都清除干净，一点也不留下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洁净圣殿的这个决心，我们也看见他不怕得罪人，他一心呢只要圣殿得到洁净。另外呢，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不留下一点的污秽在圣殿里面，因为只要留下一点的污秽呢就会影响到人对神的敬拜，因此呢主耶稣不容啊一点的污秽留下来，即便鸽子比较不占空间一样把它清除出去。同样的，今天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留下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物没有出去，因为即便一点点的污秽呢至终都会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来敬拜神了。以前呢有一位海地的牧师，他就曾经说过这么一个故事。他说以前有一个人卖房子开价2000元，那么有一个买主呢出不起这个价钱，好就讨价还价，结果就半价成交，这是很好的地啊。但是还有个附带的条件呢，就是原屋主呢他能来拥有这个大门上的一根大钉子的那个权利哈。所以几年之后这个原屋主呢就想把这个房子再给买回来，但是呢这个新的屋主呢就不卖给他啊。所以原来的这个屋主呢他就去找到一条死狗啊，把它挂在这个门的大钉子上面啊。很快了呢这个房子就臭得不能再居住了，所以就逼得这个新的屋主呢不得不把这个房子再卖给原来的屋主啊。那么这个牧师就说，在我们生命中只要留下一只小小的木钉给撒旦，他总有一天他会回来在上面挂上一样腐烂的东西，让基督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居住。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要将所有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全部赶出圣殿之外的原因。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不知道当你读完之后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把他们赶出圣殿的时候呢，这些人有没有反抗？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反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耶稣看起来很凶悍吗？Yeah, 对，因为耶稣所说的是有道理的。本来圣殿呢就不是做买卖的地方，乃是敬拜神的地方，那么这是他们犹太人知道的事情啊，他们从小就知道的事情，但是他们知道是一回事呢，实际上怎么做呢又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是他们的光景。因此当主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的时候呢，他们在这里只问耶稣说，你既做了这些事 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这句话中文的意思好像不太容易明白，但是如果你读 NIV 的话，它的翻译你就会知道了。啊，他们是问耶稣，你可以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来证明你可以做这件事情？你的权柄啊，你到底啊，你有什么样的权柄可以做这件事情？他们要耶稣啊，用神迹来证明这件事情。如果耶稣只是一般的人，那么他们做错事呢，他们可以不理会他。但是如果耶稣是有权柄的人啊，他们做错事了啊，他们就应该要听他的。这个就像我们今天当一个人开车经过 stop sign 的时候没停，警车啊抓到你了啊，因为警察他有权柄，对不对？所以呢，你就只好乖乖的停下来跟警察合作，免得有更大的麻烦。但是呢，如果只是一个路人看到你 stop sign 没停，然后要把你拦下来呢？我想你不会理他了，开玩笑，你更不会去听他的。那么在这里，主耶稣为什么有权柄做这件事情？啊，他说这是他父的殿。他说的，他自己说的，这是他父的殿。但是他们不买他的账，哈，他自己说的还不算数，你给我神迹看，啊，我才承认。那么耶稣可以用什么样的神迹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呢？其实当时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已经看出他们心里所想的，所以耶稣也不行什么样的神迹来证明这件事情啊。其实他们所看的神迹已经够多了，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啊，所以他在显什么神迹也是没有用的。主耶稣也说过这样的话，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所以在这里耶稣他怎么回答他们呢？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啊。这些人听了啊，当然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因为耶稣说的这个殿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但是在这里我们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事情呢？他是在预言将来他们会把他交给罗马人去钉十字架这件事情，而且他会第三天复活。这件事情，这个神迹就可以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也看见，事实上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他们还是一样的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不相信他有权柄来洁净圣殿。弟兄姐妹，在这里耶稣以他的身体为殿的这个说法，也让我们看见今天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那个真正敬拜的地方啊，不是在于是在什么地方，而是在于有没有神的同在。只要有神同在的地方，都是我们可以敬拜神的地方。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跟我们说，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哈，我们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敬拜神。我们不一定要到什么地方才能够来敬拜神。那么既然说到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么在我们的殿里面应该要有什么呢？应该要有神与我们同在，啊，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而且呢，要让圣灵来充满这个殿，啊，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殿呢，被什么所充满呢？我们的殿是否像当初的圣殿一样，充满了牛、羊、鸽子？还有兑换的银钱呢？你想，当我们里面如果有充满这些不属于圣殿的东西的时候，那么神会喜悦吗？神会仍然与我们同在吗？啊，当然是不会的，弟兄姐妹。啊，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光景，但是我们自己是否需要耶稣来洁净我们这个殿呢？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如果你觉得在你的身上，在你的生活里面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啊，需要耶稣来为你洁净的，那么你现在就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请求他的洁净。当你被主洁净以后啊，你也要让主让圣灵来充满你这个殿，让你这个殿呢啊，不再有任何的空间去容纳那些不属于殿里面的东西。弟兄姐妹，当我们完全的被主耶稣洁净之后，我们再来敬拜神啊，我们的敬拜不但能够蒙神的悦纳，而且呢，我们可以更加的感受到神的同在，更加蒙受神的祝福。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个道理我们听过很多了，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是不是跟犹太人一样，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有没有照着去行呢？今天当你听了这个信息之后，你愿意来让耶稣在你的身上做这个洁净的工作吗？现在让我们一同起立啊，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